那么下面我们该看第七首诗，就是咏怀诗的第七首。我们还是先把这一首诗读一下。说开秋照凉气，蟋蟀鸣床围。感悟怀阴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烟所告，烦此将宿谁？未逢吹罗袂，明月要清辉。晨几鸣高树，命驾起轩归。阮思宗的这些个咏怀诗，当然有一些个诗前人的解说说他是有一份这个讽刺的用心，是讥讽当时的这个朝廷政坛上的某一些个事、某一些个人。那么也有一些个诗，就是阮思宗自己写他内心之中的一份感慨、忧伤了，并不见得是确指某一个人、确指某一件事的。像这首诗就是的，他说：“开秋照凉气，蟋蟀鸣床围。”开秋照凉气，开秋就是说从秋天一开始，这叫开秋。开秋者就是秋天一开始，这叫开秋，也就是初秋、早秋的意思。他从秋天一开始就照凉气了，照是预兆。我们在讲咏怀诗的第三首的时候就曾经说过，秋风吹飞火零落从此时了。我们不是一定要等到草木都凋零殆尽才知道秋天来，从秋天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体会到那一份凋零衰洒的意味了，我们已经看到那一份凋零衰洒的未来了。所以他说从开秋，从秋天一开始，从一开始是秋天，就已经预兆着，预兆什么？预兆那寒冷，那个凄凉的季节就快要来了，就照凉气，那寒冷的季节马上就要来了。从秋天一开始就已经预告我们了，说那寒冷的凉气马上就来了，所以开秋照凉气。蟋蟀鸣床围，那么从秋天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季节的转变了，我们所看见的、所听到的一切都是秋天的这种表现了，所以就有蟋蟀在鸣叫了。蟋蟀是秋天的虫子了，鸣声也很凄切的了。他就听到蟋蟀的悲鸣在哪里？蟋蟀在床尾之下，床尾就是围在床旁边的那个帐幕，围在床旁的那个帷幕，就叫床尾。为什么说蟋蟀鸣床围呢？在《诗经》的《冰封》里边有一首诗，就有这样的一句。说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那在古人那种生活之中，到秋天的时候，常常在墙角、在床下就会有蟋蟀叫了。所以《诗经》的《冰封》就说十月蟋蟀就入我床下。所以他说蟋蟀鸣床围，还是《诗经》上的这个意思了。他就有蟋蟀在床尾下面在鸣叫了。感悟怀阴忧，悄悄令心悲啊。他说我感受到秋天的凉气，听到蟋蟀的悲鸣，这一切的外物都使我感动的。所以感悟，因为外物，因为我所感受到的、所听见的一些个外物，使我内心油然的有所感触，所以感悟，就怀阴忧。因此，我就心里边怀，就怀有阴是深的意思， 就怀有这样一份深沉的忧思了。为什么感悟就怀阴忧呢？为什么秋天的凉气、蟋蟀的悲鸣，使阮嗣宗感触而怀有深忧呢？那就是我们第三首所讲的：随这个秋风吹飞火，零落从此始，凝霜被野草，碎木亦冤矣了。阮嗣宗从那开秋的凉气、蟋蟀的悲鸣所感受的，不只是秋天的寒冷、蟋蟀的鸣声而已，那是一份由盛到衰的那种破败灭亡的这一份可怕的、可悲叹的感觉了，是整个对于当时的魏晋之交那一份时代的没落、绝望、衰亡的一份感觉。不只是秋天的一个季节的凉气，一个蟋蟀的鸣声而已，所以他说感悟怀阴忧了。所以以前我们曾经讲过，说前人批评阮嗣宗的咏怀诗，说他言在耳目之内，情迹八荒之表，那就因为他所写的这些个景物，凉气，开秋的凉气，蟋蟀的悲鸣，都不仅只是凉气跟蟋蟀的悲鸣而已，是那整个的一份时代的那绝望的衰亡的那一份感觉，所以感悟怀阴忧。悄悄令心悲，悄悄就是忧愁的样子，这两个字出于诗经，诗经北风亳州这一篇有这样两句，说忧心悄悄。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一次继续播讲。我们上一次讲到第93课阮籍的咏怀诗，在我们教材的903页。我们上次恰好把第五首讲完了，就是天马出西北的这一首。我上次已经曾经说起来过，这首诗如果只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它只是慨叹一些个人世之间的这种变化无常的这一份无常的悲慨了。那么最后两句，他说自非王子晋，谁能长美好。最后的两句，这个自非的自字，还有谁能的这个谁字，这种语词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悲慨的口吻表现得很好。自非王子晋，当然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王子晋，天下本来就没有王子晋这样神仙的，当然我们都不是王子晋，所以自非王子晋这个自字说得非常有力量。所以接下去说谁能长美好，既然我们都不是王子晋，那么哪一个能够长久保持他的美好？没有一个人可能保持他长久的美好的，所以自非王子晋，谁能长美好。上一句的自这个字，下一句的这个谁这一个字，这两个字把那一份的无常的那种悲慨表现得非常有力量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保持的。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这首诗是写这种盛衰兴亡变化无常的悲慨了。可是陈行的《诗笔信笺》这个阮籍的咏怀诗笺里边，他认为这首诗也是指的司马氏父子。他这样说，他说马出西极土匪不摇，熟照使来则有东道主人引之，由司马氏本人臣而至有善待之事，非在上者置之有见乎。他说马出西极土匪不摇，他天马这种马本来出在西极的遥远的地方，西极指的西域的地方了。他说像这样的天马本来出在西方如此遥远的地方，土匪不摇，说他的路途不是不远了。那他为什么能够从那么远的西方跑到我们中国来？孰召使来？是谁下诏命使他来的？ 则又动到主人引之，那不是东方的路上的一个主人招引他来的吗？东道主人四个字本来出于《左传》，见于这个烛之武退秦师的那一段，说东道主人是东边路上的一个主人。那么现在陈航的阮嗣宗的咏怀诗间，他谁叫他来的？是由东道主人引他来的。他说的是谁？他由司马氏本人臣，而至是有善待之事，非在上者置之有见乎？他这两句就是一个比喻，比喻像这个司马氏，他本来是人臣了，他本来是做臣子的地位，而后来竟然至于使得他有善待之事，居然能够使他有这种善待，善待就是由于禅让而代位而做起皇帝来了，居然造成他这样的形势。谁使他造成这样的形势？他非在上者置之有见乎？他那岂不是在上位的帝王使他造成如此，有一个逐渐形成的原因吗？那么这样看起来，随天马出西北的天马，陈航的阮嗣宗的咏怀诗间，他认为天马指的是司马氏，而东道这个东道的主人指的是曹魏的君主，应该指的是魏明帝了。他后面又说，他四时更待富贵无常，护则一人，履霜不戒，随之肃杀，全盛之势数成衰亡了。他后面为什么又说到这个春秋焉有拓，富贵焉长保呢？他这就是说四时更代，春夏秋冬的四时更迭这样的轮流了，人世的富贵无常很快的就会改变，原来这个人是富贵的，可是转眼这个人就变成贫贱的，那么原来那一个人是贫贱的，可是转眼之间那一个人就变成富贵了，所以当你稍微一不注意的时候马上就改变了，所以履霜不戒，随之肃杀。古人说的履霜则坚冰至，说如果你看到地上有寒霜了，那么冬天就快要来了，那坚固的凝结的那个寒冰就快要来了，那么有了秋天的严霜，就会有冬天的坚冰的。如果当你看到秋天的严霜的时候你没有准备，那马上冬天就来了，所以他说履霜不戒，遂至肃杀。所以秋天的霜就是冬天的这个冰的一个预兆，你看到这种衰败的预兆而不预防，那么衰败当然就会到来的。所以他说履霜如果不警戒，那么就会得到肃杀的凋零的结果，所以全盛之势数成衰亡，所以本来是全盛的形势，可转眼之间就会变成衰亡了，就会变成衰残败亡了。如少年之忽老也，就如同一个少年转眼之间就衰老一样。那么他的意思就是陈航的这个阮籍的诗间的意思，他以为这是说司马氏之能够养成他这种篡位的势力，是由于曹魏的朝廷使他养成的。因为曹魏的朝廷君主自己不知道警惕，不知道戒备，所以当然就会由盛而衰，走向败亡的路，如同一个人由少年强壮走向衰老的暮年是一样的。他说天马就是欲典武之性，为什么说天马？就因为司马氏他这个姓里边有一个马字了，所以用这个天马两个字。他履霜，这个凝霜就是试这个履霜之剑，凝霜就正是表示这个履霜而坚冰至的一种衰亡的预兆。他说若云其所由者非旦夕之故矣，又变之不早变也，说造成司马氏这种篡位的这种形式的不是旦夕之间的事情了，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只是因为曹魏没有很早加以戒备警惕就是了。这是陈航的诗笔性笺里边对于这一首诗的解释。其实我们即使不看这个诗笔性笺，我们不把它讲成确指当时司马氏这个养成这种善待的这种势力的 这种寓托，我们只从表面上来看这首诗，欣赏这首诗，它所表现的那一份无常的悲慨也是写得非常好的。虽然思宗的这几首咏怀诗的好，当然并不是仅止由于它里边有一种这个指当时的司马氏的篡世的这种讽喻才好，诗歌的价值当然它可能有一份内容的含义，可是诗歌的真正价值，诗歌是一种艺术品，不在它所表现的是什么，而在它如何表现，怎样表现，它表现的效果好不好。同样是一份钟爱的感情，那么可能这个人表现得很好，那个人虽然他表现的也是钟爱，然而他表现的不好，他的作品就失败了。虽然思宗真正的成功的地方，他的诗歌的真正的价值，我以为其实并不完全在于他里边的一份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而是在于他所表现的那一份表现的艺术的好。所以我们读阮思宗的诗，自然有一份悲慨，虽然我们所生的时代并不是魏晋之交的时代，并没有司马氏篡世的这种种的情形，可是我们同样受到感动了，仅以他所表示的一份情意是如此的可以包括笼罩古今的这一份悲慨。我们可以深求，也可以这样的指示，说他指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可是如果我们不深求，我们不指示，我们同样感受了他一份美好的深意的，这就是正是阮思宗的诗写的成功的地方。我们上一次讲到第93课阮籍的咏怀诗，在我们教材的903页，我们上次恰好把第五首讲完了，就是天马出西北的这一首。我上次已经曾经说起来过，这首诗如果只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它只是慨叹一些个人世之间的这种变化无常的这一份无常的悲慨了。那么最后两句，他说自非王子晋，谁能长美好。最后的两句，这个自非的自字，还有谁能的这个谁字，这种语词所表现出来的那一种悲慨的口吻表现得很好。自非王子晋，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王子晋，天下本来就没有王子晋这样神仙，当然我们都不是王子晋，所以自非王子晋这个自字说得非常有力量。所以接下去说谁能长美好，既然我们都不是王子晋，那么哪一个能够长久保持他的美好，没有一个人可能保持他长久的美好的。所以自非王子晋，谁能长美好，上一句的自这个字，下一句的这个谁这一个字，这两个字把那一份的无常的那种悲慨表现得非常有力量的，没有一个人能够长久保持的。那么从表面上看起来，这首诗是写这种盛衰兴亡变化无常的悲慨了，可是陈行的诗笔信笺，这个阮籍的咏怀诗笺里边，他认为这首诗也是指的司马氏父子。他这样说，他说马出西极土匪不摇，熟照使来则有东道主人引之，由司马氏本人臣而至有善待之事，非在上者置之有见乎。他说马出西极土匪不摇，他天马这种马本来出在西极的遥远的地方，西极指的西域的地方了。他说像这样的天马本来出在西方如此遥远的地方，土匪不摇，说他的路途不是不远了，那他为什么能够从那么远的西方跑到我们中国来，说孰召使来，是谁下诏命使他来的，则有东道主人引之，那不是东方的路上的一个主人招引他来的吗？东道主人四个字本来出于左传， 鉴于这个竹之武退秦师的那一段，说东道主人是东边路上的一个主人，那么现在陈航的阮嗣宗的咏怀诗间，他谁叫他来的，是由东道主人引他来的，他说的是谁，他由司马氏本人臣，而至是有善待之事，非在上者置之有见乎。他这两句就是一个比喻，比喻像这个司马氏，他本来是人臣了，他本来是做臣子的地位，而后来竟然至于使得他有善待之事，居然能够使他有这种善待，善待就是由于禅让而代位而做起皇帝来了，居然造成他这样的形势，谁使他造成这样的形势，他非在上者置之有见乎，他那岂不是在上位的帝王使他造成如此，有一个逐渐形成的原因吗？那么这样看起来，随天马出西北的天马，陈航的阮嗣宗的咏怀诗间，他认为天马指的是司马氏，而东道这个东道的主人指的是曹魏的君主，应该指的是魏明帝了。他后面又说，他四十更代，富贵无常，护则一人，屡霜不戒，随之肃杀，全盛之势数成衰亡了。他后面为什么又说到这个春秋焉有拓，富贵焉长保呢？他这就是说四时更代，春夏秋冬的四时更迭这样的轮流了，人世的富贵无常很快的就会改变，原来这个人是富贵的，可是转眼这个人就变成贫贱的，那么原来那一个人是贫贱的，可是转眼之间那一个人就变成富贵了，所以当你稍微一不注意的时候马上就改变了，所以屡霜不戒，随之肃杀。古人说的屡霜则坚冰至，说如果你看到地上有寒霜了，那么冬天就快要来了，那坚固的凝结的那个寒冰就快要来了，那么有了秋天的严霜，就会有冬天的坚冰的。如果当你看到秋天的严霜的时候你没有准备，那马上冬天就来了，所以他说屡霜不戒，遂至肃杀。所以秋天的霜就是冬天的这个冰的一个预兆，你看到这种衰败的预兆而不预防，那么衰败当然就会到来的。所以他说屡霜如果不警戒，那么就会得到肃杀的凋零的结果，所以全盛之势数成衰亡，所以本来是全盛的形势，可转眼之间就会变成衰亡了，就会变成衰残败亡了。如少年之忽老也，就如同一个少年转眼之间就衰老一样。那么他的意思就是陈航的这个阮籍的诗间的意思，他以为这是说司马氏之能够养成他这种篡位的势力，是由于曹魏的朝廷使他养成的。因为曹魏的朝廷君主自己不知道警惕，不知道戒备，所以当然就会由盛而衰，走向败亡的路，如同一个人由少年强壮走向衰老的暮年是一样的。他说天马就是御典武之性，为什么说天马，就因为司马氏他这个姓里边有一个马字了，所以用这个天马两个字。他屡霜，这个凝霜就是试这个屡霜之剑，凝霜就正是表示这个屡霜而坚冰至的一种衰亡的预兆。他说若云其所由者非旦夕之故矣，又变之不早变也，说造成司马氏这种篡位的这种形式的不是旦夕之间的事情了，它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只是因为曹魏没有很早加以戒备警惕就是了。这是陈航的诗笔信笺里面对于这一首诗的解释。其实我们即使不看这个诗笔信笺，我们不把它讲成确指当时司马氏这个养成这种善待的这种势力的这种预托，我们只从表面上来看这首诗，欣赏这首诗，它所表现的那一份无常的悲慨也是写得非常好的。 虽然诗中的这几首咏怀诗的好，当然并不是仅指由于它里边有一种这个指当时的司马氏的篡世的这种讽喻才好，诗歌的价值当然它可能有一份内容的含义，可是诗歌的真正价值，诗歌是一种艺术品，不在它所表现的是什么，而在它如何表现，怎样表现，它表现的效果好不好。同样是一份钟爱的感情，那么可能这个人表现得很好，那个人虽然他表现的也是钟爱，然而他表现的不好，他的作品就失败了。虽然诗中真正的成功的地方，他的诗歌的真正的价值，我以为其实并不完全在于他里边的一份所指的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而是在于他所表现的那一份表现的艺术的好。所以我们读阮思宗的诗自然有一份悲慨，虽然我们所生的时代并不是魏晋之交的时代，并没有司马氏篡世的这种种的情形，可是我们同样受到感动了，仅他所表示的一份情意是如此的可以包括笼罩古今的这一份悲慨。我们可以深求，也可以这样的指示，说他指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可是如果我们不深求，我们不指示，我们同样感受了他一份美好的深意的，这就是正是阮思宗的诗写得成功的地方。